天父，我们感谢您。天父，我们再次赞美你。主啊，纵然你来到你面前，我们凭着信心，因为信心可以讨你喜悦。主啊，我们都很感恩，这条路是又真又活的道路，是透过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铺上的，流的宝血，成为又真又活的道路，也是恩典之路。主，你的宝座是更是让我们得恩典、得怜悯，做随时帮助的地方。每天都要来亲近你，每天都要靠近你。主，我们就知道你住在人所不能造的殿当。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特别感恩，让我们生命能够成为你的殿，成为圣灵的居所。主，你乐意居住在当中。主，我们祷告今天早上你再次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有渴慕并且专注的心来领受你的道，使我们能够更加爱耶稣，更加的完成的你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以斯拉记第六章了。以斯拉记第六章，那我们看到第四章呢，有拦阻、有仇敌的出现。到了第五章呢，你看到敌人的诡计被识破，然后呢，停工之后呢，他们经过了14年，又开始动工了。因为有先知进来，先知的工作就是做什么呢？做劝慰的工作。一定要有先知，特别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特别是教会要有先知。五重知识里面有一个叫做先知，说的使徒、先知还有其他知识叫五重知识。那先知的工作就是好像眼睛一样，上帝的眼睛，他看察到上帝的心意，然后呢转达上帝的心意。本来很灰心的，本来很想放弃的，已经停工这么久14年的时间，都不想再玩下去了。但是上帝的话语进来，重新得力了。领袖也起来，百姓也起来，祭司长都起来了。感恩他们一起来重建的时候，整个就一切顺利了，因为神的话临到他们。所以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有拦阻，我们会遇到拦阻，但是不要灰心，因为神的应许是我们往前走的动力。所以要回到那个原点，神的呼召是什么，神给我们应许什么，再来要知道神的眼睛他会看顾，然后呢神的手呢会来不断的来引导大家，祝福大家，使我们做神的工作能够速速完工。那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被神呼召就是神的仆人，要来做神的工作。既然是神的仆人，神就负全责，不用担心的哦。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他的心意要高过人的旨意他的这个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到底。好，那今天呢来到第六章了。第六章之后你看到第五章有个结尾，第五章怎么样呢？他们有个很重要的提报上去给这个大力乌王，告诉他说你可以查看看，在你的先祖先父当中呢，曾经呢就有降旨给我们，就是十几年前他降旨过，就是古列王，波斯的第一个王叫古列王，他曾经写下命令让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然后要建造耶路撒冷，重修神的圣殿，这是他的命令你去查一下，你到你的府库去查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案件呢，有没有这个命令呢，你查看看他就开始愿意做这个事，就是整个第六章所讲的。所以第六章呢讲到这个地方呢，你发现到其实主题章反败为胜，怎么样反败为胜呢？人生怎么反败为胜？做主公怎么反败为胜？从第四、第五、第六来到第六章，就是一个精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了第五节，好吗？是第一段，预备，请。于是
大力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大石头一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
好，第一段呢是讲到什么呢？ 讲到你看到吗？这个王啊，他是愿意来查考啊，过去在王库里面的这些故啊，应该说历史哈，他查考了。大力王呢，就降旨要巡查这个啊，他们的所谓的典籍啊，那里面典籍呢是他们整个过去发出的命令啊，这些王里面的这些先令都有哈，就是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好，这地方呢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好，你知道吗？在波斯王他有四个首都啊，有四个主要的啊，好像王的都市一样啊。今天的亚马他城啊，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朗地方有个地方叫哈马丹，就这个地方哈啊，这个是现在还在的地方哈。那时候是成为这个很重要的大力乌王的一个皇宫之一啊，有四个皇宫啊。寻得一卷啊，记载着这个记录是什么呢？第三节想写出来，那个记录写着古列王元年，他这样子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画起来，为什么献祭之处？好，他们乐意让犹大人回来啊！哇，从这个巴比伦被掳去之后，就开始回来，那去干什么呢？要去建殿。建殿的目的，请大家记得，为了献祭，不要忘记这个。好，无论在旧约在新约，神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因为人犯了罪，需要透过了代罪的牛羊来赎罪。那我们就透过这个地方，就明白在新约，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啊，取代人的罪，代替人的罪，他是代罪的羔羊。所以人要跟神建立关系，要献祭。要献祭。到了新约呢，我们知道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献祭呢？透过心灵跟诚实，因为祭已经献上了，只要我们透过感恩，透过赞美，透过的敬拜，就来到父神的面前。因为这一条路已经开了，叫又真又活的道路。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要想念耶稣。耶稣说，你每逢吃的时候，就是要来纪念我。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记得要纪念神，纪念耶稣，不要忘恩，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跟神有中间隔断的墙。好，建殿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清楚，这殿要成为献祭之处。献祭之处就是要跟神呢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他让他回去的原因啊。英文叫 worship， 就直接敬拜神了，直接来敬拜上帝哦。好，那就讲到这个城的殿呢，这个殿是建立啊，这个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然后呢，啊，它是用3层大石头、1层细木头建起来的。好，这边有个出现一个字叫经费啊，要出于什么王库？看到这吗？经费要出于什么王库呢？哇，这个皇帝呢乐意怎么样掏腰包来为啊这个外邦犹太人来建殿？请问这种事情会发生吗？这个是出于神的手嘛，对不对？自己皇宫呢里面的钱都拿出来帮你建呢，帮你建庙的意思，类似这样子啊。哇，这个是不同信仰，但是乐意为他建，你就知道说这个都是出于神的手。你看那个是帝国的时候，哇，那个是很不容易的时候，竟然王愿意这样下了命令，然后呢为了犹太人，然后为了犹大国能够回去，然后建神的殿，都是神的工作哦。你看到这个是真实的典籍。好，第五节我们大声来读来，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各按什么原处，还要归还，然后各按原处，全部都带回去，金银全部什么带回家了，被掳去还会拿回来，然后呢又送你一笔钱去建你的家，这种事情会发生吗？不要哭康哎啦，是不是？可是出于神的手，凡事都可能。阿们。你看到神的作为很奇妙，有没有？但是神说70年你们要等候，时候满足。你看到尼希米就发出了这个了，然后就回来了。看到这吗？那以斯拉也是如此，所罗巴伯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全家不能得救，事实上不是，神的时间要满足，我们要继续祷告，继续等候，不要灰心。好，到最后你看呢，这事情呢很特别，人都很难想象，怎么这种事情发生呢？就是发生了。 而且可以回到自己国家去哦。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很清楚啊、哦。好啊，你看到这个就是典籍内容的真实性。好，典籍内容呢，我们把它称为应许啊。上帝在70年就讲到这个应许了，今天事情什么发生了？我再讲一遍，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不管你跟神什么祷告，神给你回应那个应许，你要抓住，千万不要灰心啊。特别我每一年年初都可以得到应许红包啊。遇到什么360遇到什么就想到应许，遇到什么就想到应许。你怎么遇见主的？神跟你讲的第一句话什么？想到应许。神跟你呼召在这边做全职同工，那个应许什么？很想放弃了又想到了，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想了解吗？要常常抓住神的应许，你才有信心呢。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嘛，基督的话就是神的应许。你要常常回想，想到那个你就勇敢的心走下去了，很想放弃又神的话成为你的根基的踏上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路途啊，我们一定会遇到拦阻，遇到挫折，遇到波浪，但是记得回到神的应许，就看到哇，感谢主又走上一台阶了，能够往上走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读第6节到12节，第6到第12，预备，请。
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塔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应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在降旨，无论谁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
好，第6节到第12节是第二段，你看到吗？这个大利乌王他就真的去看去查这个典籍这个历史，忽然查出来，哇，真的是证实是真的，哦，真的是如此。他们先父当中古列王呢，正是发了这个旨意啊，所以他们就回去见了。今天呢，这些人呢来回报他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不好呢？后来才知道说，事实上不是的，因为早期的旨意就已经出现了，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属实的。接下来呢，他就说哇，这属实呢，我要做什么呢？他就做了决定，就是前面讲到第6节到第12节，他说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哦，这个刚才啊。第5章已经讲过了，还有他的助理叫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在住河西亚法撒家人，你们当什么远离他们。他第一个命令就下来，哦，告诉他们要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就是所谓啊所罗巴伯，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好，你看我又什么降旨，把它画起来。请问我又是第几次啊？第二次嘛，叫做我又嘛。OK， 有第一次，然后又第二次哦，你看到吗？好，加强哦。我吩咐，看到这话吗？吩咐你们哦，向犹大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呢？就是从河西的什么款项中圈起来。刚刚你看到吗？在他们先父当中呢，皇宫啊，皇帝要自己掏腰包拿钱出来。现在呢，你们本来是仇敌，现在你们要拿出钱来帮助他们了。这个是不是叫转败为胜？是不是？以前是拦阻他们、控告他们，让他们不要建殿，要啊停止工作、停工下来。现在呢，反败为胜，你们这群人呢，省啊，你们自己省里面的府库全部掏出来，要来为这些人来建殿。哇，你看到吗？这些人哦，本来以为是去啊控告到上面去是会得胜，接下来呢反而怎么样败阵了，他们自己要掏腰包来捐款来帮助他们。他说什么呢？你们要从这些当中哦，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什么供应做他们的 经费，后面句话来，免得耽误工作。你看这王支不支持啊？很支持。他的命令呢非常的急促，是一个命令，因为是吩咐的意思嘛。好，接下来更精彩了，第九节，来，他们在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
烟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
每日
供给他们，
不得
有误，
不得什么？哇，这个命令重不重啊？很重啊！不得有误，不能有偏差，不能有闪失，每一天记得供应。每一天他们有多少羊，多少的这些牛，他们多少所需，这些每天要献的祭，你们都买单。不只要给他们经费建殿建城哦，再来呢，所有的祭物你们都要买单。你看到吗？这是转败为胜，不是吗？是吗？神的工作非常奇妙，甚至仇敌呢闭口无言，并且要掏腰包来建造神的殿，并且祭物呢每天都要供应呢。哇，我相信这个这样的一个男主呢，那个啊，这个总督呢，鼻子一定啊，这个啊一鼻子鼻灰哦，很难看呢、啊，真的是很难看的样子哦。好，你看到这边呢，出贡物不仅出钱呢、啊，好，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他这么急的命令不得有误呢？啊，第十节，这是王的一个心百情，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画起来，献什么？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所以他对这位神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啊？有，他知道他是天上的神。每一天啊、犹太人在献祭的是在献馨香的祭。好，你看这外邦的神啊，外邦的王竟然认识这位神，而且呢派令要他们供物啊，贡献这个礼物给他们哈。好，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好，他为什么要他们回去？为什么每天要献祭？除了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呢？盼望你们在犹太人在祷告啊，在献祭的时候为我们求寿命啊，让我这个王呢也在等会休了。万万岁了，还有他的儿女呢都能够万万岁了，盼望他们的神呢能够祝福他们。你看到吗？这个啊，这个啊，整个巴比伦的时代呢，他就是自己当王而已了，其他都没有任何神，他就是神。但是到了波斯的时候，他是准许有没有各地方呢？各地方都有自己的神、自己的庙，他的目的是什么？让每个地方都有神来祈求、来祝福他了。这个完全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哦，整个政策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一个动机就盼望说，期待所有人都为他什么代祷。你就想到圣经里面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讲一样，第一要紧的是为万人什么代祷嘛，对不对？也为了在位怎么样祷告嘛，祈求嘛，祝谢，是不是？是的，这个应用在这边也是如此。其实君王要我们常常为他祷告，因为君王其实很多很多的决策很重要，如果决策错误的话，整个就沦陷了，很多的政策错误了，百姓就痛苦了。所以呢，要常常为了我们蔡总统祷告啊，不管是马英九的时代，现在蔡总统的时代，也是要祷告，直到知道说他的心是在神的手中。因为王的心像龙沟的水，水流动啊，一下子这样子那样子，但是我们把他心交给上帝，他就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要常常为了再为了祷告，不住的祷告。好，第十一节我们再读一遍起来，我在降旨，无论
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
若有王和民伸 手
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
好，我在降旨，请问第几次了？第三次了。你看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啊？很看为重要的数件，有没有头号的哈、哦？这个主要的，你看了、啊、一次、两次、三次，代表说你看到吗？大利乌他的心里面把这个事情看为首要的事情，是头条了，一定要去执行的，不得有误。我吩咐你就这样做。虽然白字黑底白字看不出来，但是你看得到里面的意思就这样子，非常的强烈，一定要去执行的。哇，你看到吗？这个建殿的工作，你看，出一神一定会完工， 神一定会做工的，特别这么刚硬的帝国的主义的王一样降服在万王之王的 手下、哦、这看到清楚了。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在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条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啊、这个举起悬在其上原文意思是什么？就是把他刺穿了。哇，这是什么？如果你抗命的话，死路一条了，就这样子很直接，就叫你是死路一条。然后呢，你家的房屋呢会变成什么？粪堆了，整个房子会被抄掉，就这么简单。所以不得有误，不能抗命，这是出于我的再三的命令，要让他们回去建殿，并且出经费，然后呢出人力，出这些献祭的礼物都要出，然后呢帮助他们完成这殿，不得有误。如果有误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一定会、啊、下场很糟糕， 会被打死的、哦、会这个、啊、家也没了。然后这边说，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我的命令是不会改更改的。如果擅自更改的话，你看到吗？愿那时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代表会自招咒诅啊。你善意乱改的神啊，这个命令的话会制造咒诅。我大力乌降的旨意，当速速的什么遵行。好，从这一段你看，你发现到什么事情呢？王三次下的命令，即使是一道命令，但是有三个强度，越来越什么越强，代表说不得任何拦阻了。你们过去呢，在第四章拦阻，对不对？接下来到第五章呢，到了第六章呢，你看到让你反败为胜，不得拦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啊，丰富教会一直在执行建殿的工作，其实也蛮多的拦阻了哈。最多就是我们跟总统跑了好多，看了不知道多少土地了，一批一批，然后好多的这些印章要盖的，到最后师傅要成了又没了，哇，心里面就很难过。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上帝所写的书信之后，我就觉得哇，很多的感动，了解原来这些都会有的，拦阻一定会有的，特别我们在建造教会的工作，拦阻一定要有的。但是不要担心，因为有拦阻，我们靠着主呢就能够带来突破，完全是出于神的手，我们一点都不能做什么。所以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那是要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这是撒迦利亚书哦，这是神跟谁讲的？跟所罗巴伯讲的、啊、是不是讲说你要建殿的时候，不要靠势力，不要靠才能，那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要把它成事，谁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要祷告就可以，继续依靠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要祷告，灵界就充满极大的能力。阿们。一样的，我们在救灵魂这个殿，除了这个教堂之外，正中是人的灵魂、啊、那可是圣灵的殿，要怎么救回来呢？要怎么重建呢？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那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阿们。所以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宣告，更多的、啊、依靠他，神会做工的，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阿们。应用在我们的抢救灵魂就是这样子的，拦阻会有，恶者会有，但是我们相信什么心气环境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必要实现，神的应许必要得胜。阿们。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三节到十五节了，十三到十五，预备，请。
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王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
阿们。好，看到这殿修成了，建造完毕，会不会很开心啊？会，如果我们是当时一定很开心。不要忘记哦，被掳掠已经七十年了，然后呢年轻被掳去，现在都已经老人了，我还可以回到我的老家吗？我还可以回到我们的旧的那个圣殿在献祭吗？我想那时候根本没有人敢想，但是呢神的话不会改变。有一天呢他们真的可以回来，从年轻被掳掠小 baby 现在回到自己故乡七十年的老人家了，请问那个感觉如何？回到那地方一定留下感恩的眼泪，是不是很感动？我怎么可以回来呢？想想我们过去 台湾海峡是不能通的，忽然间解严了，可以回去，那些老兵啊、老农民啊，虚家带钱回到他们地方，有没有看到他们的祖坟，眼泪都掉下来。我在有一次跟我们的这个杨宗生牧师啊，我们去大陆啊去宣教，哇，他飞到大陆领空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说为什么要哭呢？啊，因为他的祖籍在什么，在大陆河南省，他老爸就从那边过来的，所以好像回到自己的什么家乡，那种感觉了，就是如此。这样讲你大家就比较有感觉，比较有 feel 啊。哇，怎么可以回来呢？怎么可能呢？事实发生了，完全就出于神的手，所以感恩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啊、做什么事情记得要出于神的手，神工作了没有什么不能的。有一天只能说主啊，这一切荣耀归给你，因为都出于你的手，我们一点都不能做什么。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这是神的工作，非常奇妙的。好，你看到这边告诉我们说，过去反对建圣殿的人呢、啊，现在反来帮助他们的建圣殿，叫做反败为胜。好，建殿呢，请大家记得有两个拦阻，我们想到拦阻可能就是敌人拦阻了，事实上不是如此、哎、建殿呢有很多的拦阻，其中的拦阻就两大项，一个是仇敌来的拦阻，另外呢是自家人的拦阻，自己犹太人也会拦阻建殿哦。注意看下来，这边说来，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并大因大力物的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这是什么？仇敌嘛，本来是拦阻他们，现在呢，因为王的命令下来，他们就要做了。不得有误嘛，对不对？如果你啊这个什么不遵行的话，家里面呢就会已经遭殃的，很清楚。好，接下来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好，这边说啊，有一个叫做啊这个撒加利亚还有哈该呢，他们说了什么劝勉的话，然后呢他们就开始重建。你看到过去的啊这个历史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受到拦阻之后，很多人呢就开始自顾自己的事情了。特别你看利未人呢很少回来，有没有？他们都做自己的事，因为他们没有住在圣殿，那时候圣殿荒凉嘛，他们就自己去种田了，自己去做生意去了。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哈该书你看到第一章很清楚，他们的殿呢，神的殿荒凉，但是他们自己的家呢住在有天花板的地方。神的殿没有荒凉，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不要说有天花板，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的家呢都有天花板，这个家呢很漂亮，像皇宫一样，但是神的殿呢荒凉啊，代表什么意思？人们只顾自己的事，专顾自己的事。弟兄姐妹，愿神祝福丰富教会。当我们土地啊这个签约成功之后，接下来就要建殿了。建殿，盼望大家请记得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不要自己哇很漂亮啊，弄掉五星级的了，上帝殿呢金星级，青青菜菜。你看、哦、外邦人的庙，我没有骗过大家，你去外邦的庙讲座看看，一间比一间大，是不是这样子？你看那乡下庙有没有一间一间大？那都好几十亿耶，可是呢教会要青青菜菜了。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子，要把最好怎么样献给神，不要拦阻神建殿。这个愿神祝福大家。牧师常常为你们祷告，让你把神摆第一。献殿的时候也许一生就这么一次，把最好的献给神，把最好的啊这个家建造起来，因为是神的殿，让人看到我们的心，就看得见天都看得出来了、哦、因为你就知道这是真实的完整的。愿神祝福大家。好，所以呢我要鼓励大家，当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请记得我要看到神的应许。先知哈该还有这个撒加利亚都讲这些鼓励劝勉造就的话，他们就开始起来了。大家一起来，不要顾自己的家里面了，你要顾神的家，你要建神的殿，大家出钱出力同心站立起来，不要任何理由了，现在可以再建了啦，不要只顾自己啊。好，接下来他们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照着这个三代的王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这三位被列下来，因为他们都 跟建殿有关系啊，有支持的。其实他已经经过好几个啊，这个什么一世二世的王在当中了。但是这个三个呢，特别有关系，就被纪念下来。弟兄姐妹，只要建殿，神都纪念，连外邦的这些王都被纪念了，很特别哈、哦。好，那建殿呢？我们知道建殿完毕，大概主前515年，花了23年的时间，后来就建殿完成了。哦，很开心哦。好，那建殿的时候是大力乌王，那个时候是第6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就修成了。好，尼西米花了52天，那在犹大历当中是12月左右，他们就建殿完工了。好，那以色列哦，到啊这个16节到18节，我们再读另外一段预备起来。以色列的祭司
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好，这边讲到16节到18节，殿已经完成了。殿是要干什么的？这边讲到古列王3节说，他这样子论到耶路撒冷建造这殿，为了什么？献祭之处嘛。好，原来献殿目的就是要献，要献祭在上帝的面前。好，这些人呢就开始在神面前呢献殿啊，并且一起献祭，有祭司，有利未人，还有被掳人都欢欢喜喜行奉献神殿之礼。把它画起来，都这个字很重要，都是代表什么？所有人啊，不是少数人，所有的人都要一起参与，而且欢欢喜喜的来献礼物。好，奉献神殿的礼物哦，每一个人都要献殿，每一个人都要献礼物，都要参与。好，17节说，行奉献神殿礼，有献什么呢？献公羊100只，公绵羊多少只？200只，绵羊多少只？400只。好，接下来呢，又照了以色列支派，请问几个支派呀？12个支派哦，然后献什么？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画起来，做什么？赎罪祭。好，献礼物呢，要讨神喜悦，很重要的。为什么要老是要公牛啊？要这个公绵羊？因为这些都是照摩西在山上领受的。因为神要跟人亲近，神跟人之间呢有罪的阻隔在当中，需要有代罪的羔羊，若不流血罪不得赎，所以要透过公羊公绵羊来赎啊，来代赎这些罪恶，所以呢要这么多的牛跟羊献祭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感恩新约呢，就是耶稣啊，就是代罪的羔羊，一个就够了，因为他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透过他呢，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在旧约呢，这些每年都要做，每一年都要赎罪祭，每一年都要做这些事情，因为人不断在犯罪，就要有这些代罪的羔羊来做赎罪的工作。好，你看到吗？各家都要献祭，再来呢，各支派都要献祭。第二个，你发现这个叫做第二圣殿的修复。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王建造起来的时候，但是第二圣殿是修复的。你发现到，如果你查一下历史的话，他的第二圣殿修起来不像第一圣殿这么什么风光的了，这么荣耀哈。因为第一圣殿献祭的时候，献了不知道多少只啊，几万只啊，几千万啊，几百只啊，这个牛羊在神的面前。但现在呢，才几只而已啊。看到吗？但是他们是被归回了，回来了。那献祭呢？刚开始是这么少，但是继续遵从神的话，祭物就越来越多。好，第8节说啊，18节，祭司、利未人照着班次，我们知道几班呢？大卫讲是24班嘛，对不对？然后每次有12个，就是两班一起来轮值哈，一起来口唱心和，来赞美神、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哈。好，所以你知道吗？在这边你看到发觉到建殿有几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什么？要来献祭。献祭目的很简单，就敬拜神或者亲近神。第二个你发觉到什么呢？这边说有个赎罪祭，看到吗？哦，原来建殿之后，我们的罪就可以得救赎了，可以在神的殿当中做这个动作，因为神要在固定的地方献祭， 不能随便乱跑，这个祭呢是要在对的地方，在圣殿里面，在祭坛来献祭。好，接下来呢，这些人呢要来侍奉神，包括利未人、祭司啦，还有这些什么诗班啊，这些什么照了轮班来啊，来敬拜神，来在神面侍奉神。所以建殿之后呢，大家都可以成为金尊的祭司来侍奉上帝。哦，这个是他们初代的时候。好，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守节庆。好，守什么节呢？咱们第一个是什么节呢？好，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好，第十九节，预备，请。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
逾越节。
好，守什么节啊？逾越节。在圣殿当中呢，就可以守节。哦，在外邦不可能守节，到了圣殿当中呢，归回了，我们都要守节。第一个节叫什么节啊？逾越节。所有的节庆，请记得从逾越节开始。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他们的祖先，从古埃及有没有被掳去了？好，那得释放，然后走出来了。这个呢，啊，是很重要的纪念。他们要走出来呢，一定要有杀了羊，抹在自己的门框门楣，然后呢，面面天使就越过去，那个越过叫做逾越。啊，如果没有这信心的话，全部所有的头生的都会长子都会被杀死。所以一样的用在新约一样，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我们有一天被提，我们不会灭到啊，到硫磺火里去，不会下到地狱里面，就是因为有羔羊的宝血。所以我们要感恩，然后我们常常要纪念逾越节，常常要守圣餐哦。好，这边说正月的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第一个节叫做逾越节，用在新约就是圣餐，我们要守圣餐，常常纪念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宝血。好，二十节，预备，请。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
自洁
无一。
不洁净。
利未人
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
好，等下来这边说，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什么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羔羊。好，这边告诉我们，领袖们所有的要献祭的，第一个一定要自洁，一定要清洁，因为你知道你所献祭的对象叫做圣洁的神，叫做圣者，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请记得第一关呢，就是要洁净。如果不洁净的话，不能来亲近神，因为人非圣洁，也不能来侍奉神。所以一定要洁净哦。所以每个人呢，来到神的面前，第一关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感谢他的宝血，赞美他的宝血。啊，神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有得罪神的、得罪人的，我们就悔改，求主宝血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守节清心的就能够来敬拜神、服侍神。如果你用在你现在的服侍，请记得不是做了多少事，而是你有没有圣洁，圣洁才能够做事，圣洁的人做的事神才会纪念，不是做很多就好，要圣洁。好，那怎么圣洁呢？这边说一同什么自洁。什么叫自洁？你要自己要什么？要看为重要，自己要清洁自己了，不是别人帮你这个洗了，你自己要洗。好，要这样的一个动作在当中哦。好，这些你看到领袖吗？祭司啊，利未人哦，他们都做洁净的动作，在神面前都先做这个动作，他们才能够在神殿来献祭。好，二十一节，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好，这边说以色列人呢，不仅是祭司领袖，还有以色列人呢，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的归附他们，都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人，都吃这羊羔。代表说守逾越节的时候，祭司利未人都要自洁，然后百姓呢也要来圣洁，才能够成为神所祝福的对象。特别有个字出现，大家注意一下，来，一切这个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的污秽，所染外邦人的污秽。以色列百姓有没有沾染污秽了？有哦，以色列百姓有通婚呢，跟外族呢通婚，或者呢沾染其他的这些异教的东西，或者呢跟他们有些异教之徒啊都一起拜拜了，这些呢都沾染的，一定要什么洁净，没有洁净的话不能来亲近上帝的。 在我们新约当中，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要专心来侍奉我们的神，千万不要受洗之后呢又到其他的庙去拜，或是给人家算命，各方面呢，这叫做受到外邦的沾染，这样的呢常常的祷告是不蒙神喜悦。像这次我去是香港，在聚会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那有个呼召，那很多人就来到讲台，愿意被神所这个祝福嘛。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很祝福完呢，就给妈妈呢被带过来，她里面脸都苍白的，她就很惧怕了。他就翻译了，说他为什么会这样惧怕，是因为在护照的时候他很想举手，但是他就举不起来，那看到台前有个光在当中，他里面很害怕，就不敢走出来，他很想举手，很想走出来，但是有个声音呢很吵在他旁边，所以他就越来越惧怕，所以举不起来，然后也不来到台前，但是到台前呢是一个护照，神的光在当中。好，就这样讲。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受洗了吗？他说受洗了。多久呢？去年呢，去年大概四月的时候受洗，然后那时候很好呢。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这个举手会怕呢什么，他讲不出来，就很害怕。后来我就问翻译的，我说他有没有再去拜偶像啊，或者家里面还有没有这些东西啊，问下来是有，里面还有这些什么菩萨在他们家里面呢，等于说他一方面来到教会，一方面呢还有菩萨是自己的，自己还可能在朝拜啊，所以这些东西呢还是污秽沾染着它。那我当然就讲一些例子了，家里面呢没有打扫干净，很多的什么苍蝇啊、老鼠、蟑螂都会来嘛。你不是要打老鼠打蟑螂啊，不是要赶鬼啊，你要把垃圾清走它就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哎，他就知道了，他说好，那我就愿意了。第二步 也引导他知道一定要专心啊，不要被骗，因为神给你只是刚强壮胆的心，不是胆怯的心。那声音呢，让你举不起手来，那个是背后的权势的，我不好意思讲说魔鬼，其实是里面有鬼。后来呢他愿意认罪悔改，后来感谢主，为他祷告之后做一点释放就回家了。后来那天 晚上呢睡不着，翻来翻去啊，征战非常大。后来呢到清晨的时候大概四点钟，他都下定决心就跟鬼宣告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属耶稣，你不要再骗我了。忽然间那个鬼 就跑掉了，他被骗很久了，不能举手，不能走出来啊，这个都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千万不要脚踏两条船。圣洁没有半圣洁啊，一圣洁的圣洁的圣洁了，不会不圣洁不圣洁了，就是要完全的。阿们。圣洁呢才能够来侍奉主，圣洁才能够亲近这位圣洁的主，因为这位神就是圣洁的神。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圣洁。你要被提的唯一的条件是重生圣洁，唯一的条件就这么简单，千万不要骗了。哇，上帝没有在看，你不要骗上帝了，上帝比你高明多，因为他是造你的啦。所以不要玩那种把戏，要玩就玩真的，不要玩假的。基督徒们一定要玩真的，信上帝要信到心坎深处，要成为光明之子，不要一番这样又那样子。我跟你讲，神是看他在台上看下去你什么都才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不要有这些，真实就好。圣洁很重要，没有圣洁不能来亲近神。那怎么圣洁呢？所有以色列领袖、祭司、所有头头还有所有的百姓都吃这什么羊羔嘛，然后一直讲加什么，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没有吃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唯有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二十二节是一个结论了，来读一遍，来，欢欢喜喜的守逾越节的七日，用耶和华使他欢喜，又使
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好，这边说你看呢，他们这样子做之后呢，就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第一个节叫做逾越节，有了羔羊又有宝血了，接下来除了除酵节就代表吃饼啊，我们不是拿那个饼吗，那个叫做什么无酵饼嘛，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嘛，我们的罪得赎之后还要吃这个饼啊，要在这个除酵节吃这个饼啊，我们要不断的纪念这个羔羊，他的身体不仅有他的血，他的身体都要吃这些，吃下去之后你看到就欢欢喜喜的，为什么欢喜呢？因为耶和华使他们 欢喜。简单的讲呢，无罪一身轻，无罪喜乐就来了。为什么你不喜乐？哎，很多的沾染嘛，很多的这些捆绑嘛，怎么会快乐呢？里面很多的毒嘛，怎么会快乐呢？无罪一身轻，所有的罪一除呢，全部都平安喜乐了，欢欢喜喜。透过谁呢？透过羔羊的宝血，透过羔羊的身体，都要来吃。不管是领袖，不管是百姓，都要来吃羔羊。好，这边说他又很开心，是因为亚述王，其实讲到什么啊？这整个他朝代下来的，包括巴比伦王、波斯王、古列、大利乌，都是他们的王的心都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感谢主，你就看到原来神掌管所有的一切，包括在位的，不管他的位多高，都在神的手中。你看到帝国的时候，从巴比伦、亚述、巴比伦、波斯，一路上都是，到了现代也是一样，神掌管万王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为了第六章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看到圣经真是奇妙的这个书，是神写下来的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活在现代，在这个耶稣再回日子，主，我们感恩，让我们知道说你在过去在做那奇妙的工作，今天一样会做奇妙的工作。过去施怜悯，如今要施更大的怜悯；过去让反败为胜，如今要让我们更加的反败为胜。主，帮助我们看的这个不是历史，而是神的手在当中，神的心在当中，神的旨意在当中。主，你非常爱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常忘恩，常常悖逆，常常伤你的心，但是你对他们是守约施慈爱。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我们像以色列百姓常常也会这个忘记你的恩典，甚至会伤你的心，但是你羔羊的宝血有功效，只要我们悔改，主啊，你的赦免就临到。因为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帮助我们都常常吃你的饼，吃你的这个喝你的血，使我们跟你的生命有直接圣洁的关系。赞美耶稣，祝福我们下时间，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要请要去。